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大家好，大家好。
顾博士有一段时间没见了，最近有没有什么猛料要报一下？
没有什么，我就是感觉有两个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啊。
嗯。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某个国家的政权在2020年会不会有一个转移变化呢？你知道这是？
那转移给、转移给谁啊？转移给？
没准内讧啊。我觉得从下而上可能内讧的有可能。第二个就是有可能在南海会打仗。
这个也比较大胆啊，就是这个预测，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99年了，我没记错吧？99年了。
99年
也是99年，苏联的也是99年，我记
得真的啊，那不一定都是99年的呀。
对，但是我说嘛，2020年很多事情会发生，已经很突破我的底线了。
苏共为什么是99年呀？那个他共苏联的共产党成立是99年的时候那个的，倒掉的。他不是1919年才十月革命吗？
等一下我查一下啊，那个十月革命跟他成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时间。
好，那我们还是先谈那个比较，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突发的事情，就是中国跟美国互相关了一个领事馆，就是中国把驻休斯顿的总领馆关了，然后美国把那个驻成都的总领馆关了。那么我知道张嫣那个在国内的公司就在领事馆路是吧？所以对这个事情。还比较熟悉，所以关掉的话，对成都人民有没有什么影响？然后那个，四川人民、成都人民、西南人民有这个感想是怎么样的？不知道张先生你那个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首先这个成都人民怎么想啊？我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也没有跟成都人民沟通这个事情，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你个人也可以代表成都人民，对不对？就是
我不敢代表成都人民，
我不敢代表。
对，我作为在成都生活的一个人呢，我对美领馆的情感还是，就是住成都的美领馆的情感还是比较深厚的。我从2011年开始到那边去申请，各种签证，然后。不断的就是跟他们打交道，还有一些公证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成都的领事馆对于整个西南地区的人民来讲啊，应该是一个中美之间的一个桥梁。如果这个领事馆关闭之后呢，我相信对于这个整个重庆啊、四川啊、云南、贵州，这些西藏啊，这些就是被成都领事馆所覆盖的区域的这些人的对美交流来讲的话，那肯定是非常的不方便。
他们签证可以，比如说可以去北京签证嘛，因为那边。成都领事馆关了之后，那换个地方签证应该是可以的吧？
当然可以，因为我也就是到北京去签过证，因为签证的原因，因为那个我这边是 L1 的签证嘛，所以 L1 后来收回来之后就不让在成都签了之后， 我就去过北京。这个虽然我家也是北京，对于我来讲应该不存在什么不方便，但是对于成都人或者说对于四川人，就是说成都这个领事馆所覆盖区域来讲的话，那肯定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一个事情。因为你要坐飞机也好，坐高铁也好到北京去，然后你还要住在那边，然后花费也会要比以前要多得多。而且北京明显那个就是领事馆排队哈，那因为它覆盖的区域可能是对中美之间的那个签证需求会更大，所以在成都可能要排一个小时，到那边要排2到3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种不方便肯定是存在的。
嗯，其实有一点花絮，就是那个成都总领馆的那个总领事叫林杰伟，30年前在四川师范大学留学，其实我不知道是学中文还是他学医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临走的时候还用中文发表了演讲，然后呢还有一些仪式，就是降旗的仪式，然后都发在社交平台上面，引发了很多的那个议论。然后他的夫人是台湾的，然后他们就也经常就是他夫人多才多艺，能够弹应该是弹吉他，然后他小孩在家里还唱中文歌曲。那么这样的那个视频传出去之后呢，就这个网友就是中国的网友就是臭骂了一通吧他们，所以有一些语言的暴力，所以就是这个也引发了一些的争议。这个就是我不知道顾博士关不关心这样的这种花絮，就是这个林杰伟是他就是对中国也是有感情的，我觉得。然后呢他们这么一走呢，就是反而是有点怎么说，甚至有点煽情啊，就是这个是中国命令把他们关掉的。然后呢这个总理是呢对中国还有一定的感情，临走的时候那个领馆的工作人员在机场还拉了些条幅，什么中国加油，什么成都加油啊什么的，我们还会回来。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说，虽然说这个休斯顿总领馆关的时候，是美国首先提出来要休斯顿总领馆关掉的，但是这样的感人的场面都没有，呵呵，是吧？
对，其实95%以上影响的都是中国人，或者说是有中国绿卡，或者说其实大部分影响的都是一些就是即将申请签证来美国的人。对美国真正去旅游的人影响很小的。对，这个其实如果你有了绿卡，这个影响也很小。而且我看了他们的那个胡锡进不是也批评了吗，说你就是走这种温情路线，你是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其实这个都很正常，因为这个从目前而言嘛，为了对等一下干掉一个四川的，这也是很正常。而且这个国内的话现在也需要转移一下矛盾啊，中国国内也需要转移一下矛盾。网络上很多人反正闲着也没事儿，这个你让他们发言一下轰击一下啊，这也是很正常。
我觉得在网上的这种环境里边，这个时候如果你站出来去大声的弘扬那个中美友谊，或者说是批评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做成不好，是很难发出这种声音的。相反的，如果你要是去抨击这个大使，或者抨击他的夫人，或者这是更容易的一件事情吧。所以我觉得而当然了，他们那个声音还比较刺耳，那个声音比较激进，所以呢就更加的格外的引人注意。我倒不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国内普遍的声音，我只是觉得这种声音容易发出来，而且它刺耳，所以容易被大家看到。
对，还有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国内很多东西都是审核的，知道吗？上次我在抖音上发给别人，我发了个抖音，然后有人评论，然后又怼了一句，那一句立马就被删掉了。 所以说我也知道，就因为我们
不，你用的是 TikTok 还是抖音啊？
抖音啊，中国的抖音。
做中国版的是吧？
嗯，对对对，就有一个网友不知道，我刚发短信上来怼我，结果我就怼了一句，我说你这个回去看一看什么自己中国的媒体啊，什么自己的媒体，我还没有指名，因为我很少用国家这个词，我现在美国这也是个敏感词，中国也是个敏感词，很多词都是敏感词，就是说你这个东西的，对不对？潘玮柏不是敏感词，我今天发了个潘玮柏。但是不是敏感词，但是我发了一个什么英雄啊、人民啊，都是敏感词。他现在还在审查我的那个抖音呢。这个所以说，这个国内的这个审查还是很严的，然后你说话的方式也非常需要注意。嗯，这跟国内的教育、仇恨教育也有关系了。当然，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个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对他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为这毕竟是维护自己政权的这个稳定嘛，对不对？那所以说上面，但是你要是说在上面故意要发一个声提倡美好的话，现在时机还不到，因为你可以观察这个网络啊，他们有这个阶段性的，就有一个阶段说美国怎么样，这个轰击那个轰击，对不对？讲的太多之后，大家就有一个厌倦。然后又开始出来说，哦，我们中美之间关系没有那么坏，然后又讲了一段之后，又有人出来轰击，说这个美国这个，比如说这个攻击太多啊，胡说八道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波浪啊，但大部分人来说还是，要忙着谋生啊，其实大家都没有空，在这个网上来做这么多事情啊，呵呵
嗯。其实这个对等的关领事馆啊，就是休斯顿总领馆那边，其实休斯顿我也去过，然后呢总领馆我也认识人，就是也是参加一个活动嘛，然后就是美国其实是他有一个指控的，说那个休斯顿总领馆在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然后呢他们还有证据，然后呢这个事情就搞得。比如说窃取什么美国的知识产权啊，然后还从事科技啊等方面的间谍活动。那我这个生物医学啊，因为那个德州有些医学院在那边，然后呢这个事情我就不是也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具体的细节不是很多，但是他居然要严重到把这个使馆关掉，那么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可以说是那个对中美关系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一击。就是说，虽然说到达这个地步不是所谓的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天之内到达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动作还是蛮标志性的，因为都到了一个关掉总领馆的一个程度。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首先呢，作为中国驻美国的领事馆或者是美国驻中国的领事馆，它都有这种收集各方面情报的这种任务。当然了，这个任务至于有没有触犯当地的法律，这个是取决于当地的政府的执法力度和执法范围。因此呢，我觉得像中国的领事馆在美国进行一些情报的收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就是哪个国家都是在这么做。那为什么以前呢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形成一个焦点或者没有形成一个事件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取决于美国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原来觉得你要如果来偷一些军事情报，哦，那就可能是间谍，对吧？我们就要阻止。如果你是来偷一些，比如你偷IBM 的技术，或者你偷某个实验室的技术，这个作为政府来讲的话，他更多的认为这是一个私人行为，或者说针对私企的一种，就是比如我偷 IBM 的，那 IBM 没有告，没有去 FBI 去揭发，没有去法院提起申诉的话，可能作为政府也是民不举官不究的这么一种状态。那当然了，我们也很清楚，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矛盾现在 自从川普上台以后，他主要集中的就是在贸易战的主要集中就是在贸易逆差和这个技术盗窃这个事情上。那通过不断的谈判，然后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不断累积的一个过程。那到了今天，那领事馆被关闭，是因为美国政府站出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的技术被盗窃，因为那个我们的信息被窃取，以这个理由去关闭这个休斯顿领事馆，那就说明中美之间的从贸易层面，从贸易战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已经实质性的伤害到了中美两国的这个外交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我觉得跟那个国内的那个千人计划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国内这个千人计划也是一个国家的政策，然后在美国很多大学就招那些教授去兼职，然后呢又要隐瞒身份。其实那个德州其实是有一些这样的教授，他们其实从去年开始就陆陆续续被逮捕啊，然后被调查啊什么的，然后呢最终美国他因为这些教授他们也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那最终他总也会供出来，比如说这个是中国政府行为啊，领事馆牵头的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这样子的话也算是给那个美国相当于是给那个美国提供了那个领事馆在从事这方面间谍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这个证据了。其实这个是其实这个还真是铁板钉钉是有的，就是因为他们领事馆他执行国家的政策嘛，就是去招千人计划的那个教授，然后组织了，然后比如说当然他们是不是领事馆或者说国家要他们隐瞒的，或者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呢。如果他隐瞒的话，他们这些科学家也好教授也好，他们算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你听我说啊，我觉得千人计划不是问题。千人计划虽然现在被美国政府在明令禁止以及在抓捕一些人，我觉得
抓了好多人了。
但是他们抓捕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参与了千人计划，是因为你比如他各有各的罪名，你知道吧？
隐瞒呀，隐瞒。
对，你比如你签证隐瞒，对吧？那个最近从那个旧金山领事馆出来，然后被抓的那个唐娟，对吧？
那个
他没有说。对，他没有说你是一个间谍罪，或者说你是一个千人计划罪，对吧？他是叫签证隐瞒嘛，就是你在办理签证的时候，你明明是解放军，然后你对 FBI 在进行申诉的时候，你也声明你不是军人，但最后核实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那这叫签证欺诈的。千人计划也一样，千人计划你。如果你仅仅是，
这它不存在那个不存在签证欺诈，它是，这些教授大多数都是美国公民，所以在这个是就相当于是那背叛了或者美国的利益啊或者什么东西，这是肯定有的。
不是，肯定不是。它是这样，签证计划有几个问题哈。第一，比如说是它属于欺诈那个一些政府的资金，他说他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然后他去跟政府去申请一些资金，然后他把这个研究出来成果，然后给到中国，那这个属于欺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比如说在你中国去参与的千人计划之后，然后你获取了大量的这个收入，然后你不报税，总而言之就是说，因为美国没有一个法律叫千人计划。参与千人计划法，对吧？因为你参与
这个法没有，但是还真的抓了很多了，就是
我知道他是按照千人计划的这个，因为中国一开始这个千人计划是大张旗鼓的，因为是这样，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人才的交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美国也从中国招募一些教授啊，或者说一些学者来到美国进行研究，甚至有一些这个院士都是同时是美国的院士也是中国的院士，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人才的这个共享方面，中美之间并没有 一个绝对的一个分水岭，或者说一个对抗的意识，而是说你这些人你在参与中国的这个千人计划的时候，你有没有违法？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被抓起来参与千人计划的人，并不是说他一定就违法或一定没有违法，他要去按照美国的法律去核实他究竟是哪一方面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啊，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评论啊。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每周三晚上情感夜线栏目七年多来的主持人雅秋。在喜迎电台八岁生日之际，期许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华语广播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成功，为西雅图华人社区提供最优质的媒体服务，也为全世界华人听众提供收听广播节目的最佳选择。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其实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他们其实在中国的那个微博上面在流传，因为他们说Facebook 在越南也被解禁了，现在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还就是禁止使用 Facebook， 就包括缅甸、越南不是缅甸、朝鲜、古巴以及其他国家。所以刚刚那个顾博士刚刚也在说有一个某个国家的政权啊，现在难道连我们讲中国这个中国这个两个字都变成敏感词了吗？我觉得这个没有到达这么个程度啊，对吧？那这个我不知道顾博士这个现在作为一个大胆的大胆假设，什么小心求证的话，你这个有没有比较，就是有这么一个大胆的预测，但是有没有比较怎么说比较强的证据或者说理由？
因为我现在经常在抖音啊还有头条上活动嘛，那我发了很多东西。那么刚刚我发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美国的疫苗做了什么情况。我把这个标题里也没有谈美国，也没有谈疫苗，我把那个封面图也没有用任何国家的这个地方，我而且还说这是，因为我说里面有150,000的志愿者，我就说这150,000的英雄，就这么一个标题，一直审查了半个小时。我是在你们做这个节目之前做的，现在都已经11:25了，还在审查，头条也不让发。说有敏感词汇，我就不知道这有什么敏感词汇，我就在里面说这个疫苗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第三个阶段，然后我们是有5个疫苗，然后做了一个什么，我连新冠这个词都没有提，你懂我的意思啊？这个实际上是，而且还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我对中国内部网络的观察来看，从目前的情况，其实这个网络就是说让大家上不上这个 Facebook 呢，其实不重要，因为你真打开让里面的人去上 Facebook 的话，反而会有战狼都跑出来，你知道吗？很多的自干舞，你大概都不知道这有多少。平时的
推特比较厉害，我觉得推特我也不知道，以前一看好像每一条都是重磅的。
对，因为现在
重量级的消息。
假设啊， 中国把这个网络打开，允许上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的话，对不对？我可以看见，四干五绝对把大家都干，因为每分大家都是有工作的，知道吧？四干五闲的都没事儿，就上来就给你拼两句，你就崩溃了，懂吧？你没有看到国内这个网站上这个四干五有多少，一堆一堆的，懂吧？所以说，而且他们就显得非常的这个有侵略性。你要美分的话，可能还想着跟你举事实讲道理，四干五上来就是一阵炮击，对不对？
我其实我可以讲一个笑话，其实也不是，我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就是说我有一天比较无聊，就是在那个国内的交友网站上，那个其实也付了费啊，所以想认识几个。想认识几个朋友嘛，就异性朋友，对吧？但是呢，这种大多数是不靠谱的，而且呢，能够聊上天的基本上是没有，就是100个里面有一个就不错了。所以呢，就是就差不多一个多月前吧，就是有一个聊了几句之后，觉得好像还可以继续聊聊，就加了微信。结果加了微信，他看了我几条我的微信之后呢，就一个劲的跟我夸习主席，习近平，然后呢跟我辩论什么习近平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讲到最后，我觉得哎呀，这个简直吃了一颗苍蝇似的。我说我本来是想找个朋友，对不对？是交友网站找，结果你给我。就变成了碰到一个五毛是吧？你这个事情，然后就后面就拉黑了。我也不知道这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结果这个是被洗脑了，还是说本来就是他的潜伏在那里，还是什么东西？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也是经常跟国内的人交流嘛。
嗯，
我觉得我一开始我也像你一样，我觉得不太适应，就是明明我来跟你说一些真实的情况，
嗯，
因为你的网络被封闭嘛，你很多事情不太清楚，那我跟你说一些让你知道更多，我觉得最起码不是坏的事。但是我后来我发现，可能我是出于好意，但是他们并不领这个情。所以我想为什么、后来我想清楚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北京哈、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南方可能还稍微的这个没有接触到这种文化，就是北京有那种泡那个澡堂子那种文化，
嗯，
就是一个大澡堂子，然后一些老头儿然后在里边搓泥，然后泡，然后聊天，你知道吧？然后那水很脏，
但水很烫啊。
水很烫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进去，然后跟那个老头说，哎，那个大爷，你知道吗？这水里有多脏，你知道吗？然后你，有多恶心，然后你何必在这儿这么泡着哈？其实你可以回家就随便冲个凉，对吧？然后那个水从你身上流走，然后可以带走你的这个污垢，然后帮你清理身体。你在这泡着怎么不好？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站在大爷旁边去跟大爷这么说的话，大爷肯定会说你给我滚到一边去，对吧？你不喜欢泡你就别来，你对吧？你恶心我干嘛呢？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跟国内人交流就有点这个感觉，就是他既然在那个环境里边，然后也很享受这个环境，因为他没有，毕竟没有去上访，或者说没有去遭遇到特别明显摧残的心灵的那种不公，照常上班，照常拿薪水，然后吃喝玩乐挺开心的，然后你过来跟他说怎么不好，然后他不会开心，他不会很开心你做这种事情，他会觉得你不关心，你关心你美国那个疫情吧，好吧，现在400多万，对吧？你说了半天，然后说我们怎么国内怎么不好，他们不喜欢，所以我觉得不是五毛，就没有人发钱，没有人会让他们去这么说，只是他们自己自发的感觉到现在所处的环境挺好的。
对，这个其实还是来自于另外一点，就是说房价上涨嘛，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般的特性说我们都有嘛，就有，首先就有一个软弱性嘛，对不对？软弱性就是说我们只能那个说目前的这个情况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对不对？ 因为我们害怕失去这些东西，我们害怕失去超过我们想得到。包括我们这边，我们其实也是小资产阶级啊，小资产阶级都有一贯的软弱性，因为我们有的东西又资本又不够多，但是又不够少，又没有办法变成坚决的无产阶级。所以说当然了，如果你是坚决的无产阶级，那么就是一个很坚决的四干五，对不对？那肯定就会很热情去做这个事。但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如果在北京上海，我都有两套房啊什么之类，但我又没有说靠房租我又能够完全自由的话，那么我能够所做的事情，那我就是必须要 defend， 就是必须要保护我目前这个系统。因为我发现我也无处可去，对不对？如果让我去加拿大，让我去美国，可能我也生存不了。但是那个钱呢，每个月房租比如说收个12000-20000呢，虽然不多，但是还 OK， 对不对？比上不足是比下有余。然后那么在我这个时候我要能做什么，我觉得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过去这10年20年，那么这些领袖们做的事情那就肯定是对的，对不对？因为我就像刚刚你说的，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环境，我觉得我在这个环境里也是受益的。那么你要跑过来说你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那个东西，我又看不见，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很实际的，你对我说上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或者说我压根不会去做到的事情，可以，我可以说让我孩子去，对不对？去看看。但是你说要让我来反抗自己的阶层啊，或者反抗自己的这个既得利益的这个东西啊，那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骨子里都是很软弱的，尤其是有了那么一点又不多又不少的时候，你既没有办法像大资本家那样冷酷，也没有像无产阶级那么潇洒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只能躲在中间，你知道，无病呻吟。
不是那个，就是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嘛，就是说，国内现在其实说，如果崩盘啊，就是崩盘有几种情况，比如说三峡溃坝，然后比如说还有经济危机，然后股市崩盘等等等等，就是说还有社会治安啊，或者就是崩盘的话，就是很多。包括那个李克强所说的，比如说有中国14亿人，有6亿人，每人那个就是月收入不到1000，对吧？就是那这种，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个大的形势变化了之后，他们没办法活了。比如说这个雷震大水把车房全部冲走，然后比如说这个瘟疫，比如说就来第二波。然后就是然后粮食危机啊，或者各种危机，然后比如说那个外资企业撤掉了之后，就是下岗潮啊，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其实肯定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的。就是说你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是生活无忧的，你要他去反他不可能反的，反不了，他谁会去砸自己的饭碗，就是吃饱了撑的，对吧？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说他这个基数很大，像李克强说的，就是14亿当中有6亿人，这6亿人风吹草动是影响他们生存的，那这个其实是一股很强的力量。那你最终就是如果这个国家你哪一天就是维稳经费不够了，或者什么东西呢，哪个环节没有就是说稍微脱点节，都有可能有一个大的动荡。
我觉得你这个动荡这个事情是不太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说了几个事情啊，比如说三峡溃坝，三峡溃坝其实不是说多大的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它无非就是会淹没这个城市，或者说会淹死很多人。在98年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
98年，但是98年关键是领导人到一线去抗洪了，大家都在电视镜头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个镜头这个洪水没有泄露出来，对吧？那现在已经很多地方已经洪灾了，但是没有那个没有一点镜头都没有，现在整个国家。
你这么说啊，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是在被淹的这批人里边，你就会感觉到反正旁边的人都被淹了，对吧？我们家被淹了，那老王家也被淹了，老李家也被淹了，那每个人都在哭，这个时候你的悲伤就不会那么 不会那么严重，你知道吧？然后对于不在灾区的人呢，又会觉得哦，这淹的是宜昌或者淹的是武汉，淹的又不是我们，对吧？所以他也不会，也不会太悲伤。所以你说的那种，就是说由于三峡溃坝引起的这种社会动乱，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对吧？就是受灾的人也不觉得怎么悲伤，然后这个不受灾的人也不觉得悲伤。
对啊，你们还低估了一件事情，低估了这个暴力机构，这个叫做这个领导机构的暴力行为啊，还是很厉害的。这个枪炮，还有这个掌，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每一个国家的政权，他的这个掌控的力量其实都是很大的。这个包括他的执法的警察啊，什么之类的。你而且现在的话，他网络上你看的是美国这边是不管，但其实美国这边也管。我刚刚看了一个帖子，你发那个什么什么绿葵有用的那个，在 Twitter 上 YouTube 上都会被删的，在国内也是很多关键字你都发不出来的。包括
叫绿葵有用，
对，它如果有人工智能的话，你发一些洪水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东北的看不见啊，东北正在大旱嘛，对不对？北京在大旱，这是大热天的，他想看也看不见，因为上面不允许你发。或者说他看见这个机器识别，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过滤掉。你能看见的是什么？你能看见的就是那个什么迎风破浪美女的节目，对不对？
对，这那个呵呵，嗯，
我觉得他们还是过滤了，还就是过于担心这个事情。其实这些事情
就是国内就是娱乐至死嘛，就是娱乐方面还是比较强的，就是说，但是言论也是有审查的嘛，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不是有一个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不是有一个演员，新疆的嘛，就抓起来了，就是，卡姆，然后，
他是吸毒的嘛？
都是这你说大麻之类的，在美国都是合法的呀，你大不
了中国不合法，
大不了教训一通你就出来好了，你不能把人家一辈子都给毁了，我觉得没必要。
没有，他好像就是拘留吧，他不可能，他是
不是他一开始拘留放出来了，后来又说他容留他人吸毒，那这个东西就是无限扩大了嘛，有点。
对，他最后还说他搞销售，
搞销售
那就更完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那你没有办法，国内的为什么国内会这样？就是国内的，你也不能说美国这边多样性比较多，知道吧？就是说有的人愿意去吸，有的人他就知道不去吸。它不会有一个从众性，国内的就很容易一下子一股风，知道吧？如果你鼓励大麻合法，对不对？一下子大家都抽上。你看，就像我那时候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那时候鸦片从英国传到中国的时候，在英国其实很多人都抽的，那有的时候那个女王也会去抽一抽，但是从来没有说到中国，它一传到中国就发展成那么样一个大街小巷的一个产业，就是变成一个时尚，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有些人喜欢 hiking， 有些人喜欢骑自行车，有些人可能就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但是这种东西一传到中国去，就变成了大家如果都不去 hiking 的话，那你可能就土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就是那时候就很明显的传到中国，那个鸦片为什么在别的国家，那时候在英国其实也没有怎么进，跑到中国去了就变成那个样子，这也就跟我们的多样性没有那么多，很容易就是比如说苏台上你喜欢的东西肯定我也喜欢，对不对？你去这个红豆上注册一个账号，我可能也会在红豆上注册一个账号，就是我们俩之间的爱好太相近了，这就很容易传染，知道吗？但万一说你喜欢在红豆上注册，我不喜欢在红豆上注册，那可能这个整个社会有的这个多样性的话可能会稍微 好那么一点点。
嗯，这个鸦片这个比喻我不知道，就林则徐不是禁烟了嘛，就是到后来其实是一个变成了一个贸易问题，对吧？也虽然鸦片是一个是比如说引发战争的一个 起因或者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林德西禁烟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最终呢，英国是想要打破这个大清帝国的那个贸易口岸的，因为这如果不打仗的话，这个反正大清帝国那时候他是不让这个蛮夷之国在不磕头的情况下来对等谈判，或者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即使最终这个核心还不是鸦片，我觉得当然
它的核心是自由贸易，
对，核心还是贸易，当然还有这个国家的一些制度嘛，因为这个封建王朝它这个皇帝就是有生杀大权，然后皇帝之下全是奴才，连天下就是外国的使臣都是这样，都得下跪，这个东西就比较夸张了。所以
没有这个，首先那个鸦片战争呢，它是因鸦片而起，但是实际的这个结果呢，实际上是全球性的这个自由贸易的这个结果，也就是说中国当时的大清政府在战败之后呢，他接受的无非就是开放
口岸呀，就是贸易口岸，对，
开放贸易口岸，然后来。
但实际上，香港那个时候就割让给英国了呀，就是。
那是打败了
啊！
那是打败了。
对，那个时候，那个香港是割让，香港九龙就割让给英国了，那个时候就割让了。就是1898年的时候是租借了新界，那后来过了就是租99年嘛，后来拿回来的时候把香港一起拿回来。
对，所以像今天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实际上也是源自于这个自由贸易的这种诉求，就是美国政府也是希望中国能够真正的实现中美之间的自由贸易，而中国呢，自从加入这个 WTO 之后呢，是一直就没有去实现在 WTO 的这个上面的承诺，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不断的加大，然后其实就跟那会儿鸦片战争之前一样，就是英国人在找到鸦片这个方法之前呢，这个白银也是不断的被清政府通过贸易的手段然后收集过来，然后他们的这个国库不断的这个就是白银的量不断的减少，后来他们
就
发现，就
是那时候清政府出口茶叶啊或者什么东西还是都是贸易都是顺差，是吧？就是
因为我们国家一直是就是小农经济嘛，我不需要你那个洋布又贵，然后对吧，我们做粗布就完了，然后我们吃的粮食也是自己地里种出来的，那碗也是自己烧出来的，就是你英国的那些东西什么什么钟表啊什么机械啊对吧，甚至包括汽车啊什么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嘛，所以他这个在就是在这个中国跟英国的贸易之间不断的这个通过丝绸啊瓷器啊茶叶啊不断的把这个英国的这个白银就挣到中国来，所以后来他们才用这个鸦片这招，然后发现这个好，这个一是在东印度那会儿种起来又便宜，然后贩卖到中国来之后哇能挣大量的这个银子，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去做这个事情。后来英国就中国就发现不干了，中国说我们这银子现在不断的被这个英国人就给挣走了，后来发现原来是鸦片的问题，不光挣我们的钱还导致我们的这个人民变得更加的这个身体不健康，然后军队开始变弱，所以才林则徐开始这个禁烟。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in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还是谈到回到我们的时事，不就是从那个历史啊，那鸦片战争拉回来，就是上周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啊发表了被人称为是反共宣言啊，就是他就是说要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开，而去鼓励中国人民，就是相当于是推翻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个鼓励没啥用啊，就是你这个你不能说蓬佩奥到中国去，哎，你们中国人民把你们的党给推翻，这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去这么做，对吧？没有几个人能够甚至敢说一句，对吧？现在谁敢说一句，马上给逮起来了。现在已经抓了好多人了。这个人大炮不是就那个前段时间被那个先是给关起来，对吧？现在已经有罪名了，先把那个党员身份开除，然后罗织那些罪名，说什么用什么社会企业家。那个提供的办公场所啊，什么，然后用公款买高尔夫球卡啊，或者这种算犯罪的话，我就是中国所有的企业家都该坐牢了。我操，这个东西，就是反正现在一个就是，蓬佩奥发表这样的演讲有什么用？就是我觉得就美国的这些。民怨人士也好，反共势力也好，肯定是很兴奋的，就是这个事情。那对国内来说，我觉得是没啥用，因为首先国内人看不到这个事情，就算看到了也不敢说，因为你像人大炮算是体制内的，他而且还是汪奇山的好朋友，对吧？然后，还有像许庄任这样的教授，就是你说几句真话，基本上都抓起来了，那所以我觉得蓬佩奥是说发动中国人民去反抗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个话说了也是白说。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它主要是反映一下这个特朗普的愤怒啊。你想想，如果没有今年3月份来这么一波，特朗普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会非常好，对不对？中美贸易应该现在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了，对吧？然后股票指数应该一直在涨，肯定也不会有这么多失业，对不对？失业搞得我一个房客都跑掉了，还有一些帮别人管的房子，你说人都不付钱了，人都跑掉了。那么其实就是说，就相当于这样的，他们其实是影响到了特朗普的下一个4年。又给他这个本来是就任是一帆风顺，通常第一任总统都会再给他做一任的，对不对？选的时候会让他再看一看怎么样。现在就增加了很多变量，而且从他们的分析来看，就是国内也是采取了一种拖的这种方式，他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情况拖出来，一直拖下去，拖到11月份看看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包括你从那时候的贸易协定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特别想签，他就一想一直拖一直拖，拖到一月份好不容易就签了，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其实大家也在仔细思考一下，如果外面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都搞那种联防厮守，有可能我们还会有第二或者第三波这个东西发出来。最后大家你想想是不是，因为如果我是这个国家的这个领袖，我操，这玩意这么管用，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再来多来几波，看看这个外面的这个经济垮掉了一个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说今年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例子，因为两边都在分析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影响。
关键是死这么多人啊，就是美国现在400多万人对吧感染了，然后死了也差不多15万人了，然后这个蛮可怕的。
8少次啊，平均8少次，
平均8少，我这还有别的数据了呗，4%45%是就是那个西班牙裔的，就是墨西哥啊或者就南美人的那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苏台长，如果你是现在是这个国家的领袖，结果你的这个有些什么地方你手下的一些人是没做好，这个东西泄露出来了，然后你作为领袖你看见这些情况你会怎么分析？你会看见，哎，这个东西好像对别的国家经济影响非常大，那么你接下来会想干什么？
不，但现在对美国经济影响也很大呀，你这么多那个。
我是说你把你设想成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领袖，他看见这个东西的变化之后，那么他会怎么想？他可能想再来一波会怎么样，再来一波会怎么样。
我是希望就是这个病毒赶快过去，不会。
不，你的考虑角度，
生命财产的这个事情，
你从一个屌丝的角度来考虑。但如果你是领袖，几个国家你死我
领袖也不能顾人这个那个智人叫生命不顾啊，这个事情
你忘了毛主席怎么说的吗？
哎呀，这个
我们是不怕的。
毛主席这个不能把它放到美国来的，在美国来的。
你没听懂我说的话，我不希望我到时候被抓。我就是说你要幻想想象一下，你是另外一个地方国家的领袖，你看见了这个东西对别的国家有这些影响，你会怎么做？我猜10有8九你还会再来几波。
我觉得我是不觉得他来几波是特朗普故意想这么做的，
不是
特朗普故意想这么做的。现在我觉得特朗普确实今年他照道理呢是能够连任的，那今年呢一个是像这个叫黑命贵这个游行对他有点不利，这是一个。然后呢再一个就是
那个有个消息我给你补充一下，团长
啊，
他说这次为什么要关一个领事馆，就是说他找到了那个美国大使下面有一个领事到黑命贵里面去组织那个运动去了，被他给被美国这边捉住。
哦，真的吗？
对，你等两天看新闻会有。
他吃饱了撑子啊，真是。
因为是大使手下的一个小。
这个黑命贵不都是黑人吗？你去这个中国人去搞这个。
黑命贵什么黑人啊？不知道，里面好多白人小年轻的。
哎呀，这个真吃饱了撑子的是。
但是我觉得黑命贵这个运动呢，肯定不是。虽然有可能会比如说有某些人参与进去，或者说某些人在里边想搞点什么动作，但是我不相信这种这么大的规模，尤其在全球包括英国、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发生了很大规模的这种抗议的这种行径，是由于中国政府想让美国变成这个样子，
不一定是中国政府。这个倒不一定。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
后面
还是
他是说抓住了一个参与者，
对，这是有可能
一个参与者是有可能的。
捣乱嘛，对吧？你这个东西，哎，有事干了，
浑水摸鱼啊，这是。
我跟你说，我要不是家里挺忙的话，我都想去看看你，对吧？这么大的事件，这么热闹，对吧？上街去瞅瞅。
其实中国游行的时候，美国的领事也会上街的呀。这种事情不一定像，甚至什么香港游行，怎么这种香港的这美国驻香港领事啊，或者什么的， 而且也是去会见学生领袖啊，什么东西都有的。
嗯，
对，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对吧？我怎么了？我是这个领事人员，我不能去抗议吗？我不知道啊，国际法有没有这个？
没有，那不是游行是 OK 的。
游行可以的，
就像那个摄像机镜头一样，你展现出是什么？你可能没看国内的节目，国内的节目展示的是驻华盛顿特区的中央台的记者，女记者是吧？长得挺漂亮的，戴个口罩，就在那个打砸抢的人后面。你看背后白宫正大家正在进攻白宫。
有，因为他们也要直播，然后要粉丝要打赏，这个
报道角度问题，
做风头啊，这个东西。
没有，那是中央台的。
蹭热度的呀。
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香港啊，去他们，那么他们游行的多数都说啊、哎，你看我们是在这个很安静的人群里面在走，你说他那个镜头也不会说有那么多故意的说这么多打砸抢啊，或者这种烟花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大家都不是好人嘛，但是就各种表现形式了。但是今年是特朗普特别重要的一年，
那当然选举年就是。那选举年就是这新冠疫情如果就是进一步的话，他这个曲线又抬头控制不了的话，他选不上的，这是肯定的。然后再一个是呢，他现在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就是选，比如说他整天跟中国斗啊，那他就每天都能上头条，这个事情对他又是有利的。就是说美国不管是大小媒体，没有人在报道拜登，都在报道特朗普。好的坏的不好的坏的，那最终特朗普真的就是就算对第五大街去开枪杀人，他还是会当选的。你
但是我
每天都是头条呀。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现在所有对中国强硬的态度都不是川普亲自说出来的，都是像去年是彭斯副总统，然后今年是这个蓬佩奥。
对，
川普自己本身是没有从来没有站在一个非常严厉的角度去批评。
对呀，现在这些人都是他的，不是都是他的跟班嘛，都是他的马仔嘛，就是
对，
是他马仔啊，对啊。
这个苏台长，
嗯，
这个你就没搞清楚了。
嗯，
老大一般不出来做这种小的事情的，都是我，像比如说我是你的马仔，都是我出去干什么，干好了你出来说，哎，你看你干得好。这个的确代表
干不好，我们把它换掉好了。
我干不好，
干不好就是你的问题。
对，干不好就是说，哎，你看，你这个个人没有把我的意思传达出去，就你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要从 leadership 那个角度，老虎呢是通常是趴在最后面的，它不能像狼一样的，就像比如说一只老虎做领袖，剩下都是一群狼，对不对？你不能说老虎天天都出去打猎，都和我们狼出去打猎，你知道吧？
但是跟什么习近平好朋友啊，跟什么金正好朋友、啊、都是他出。
对，我领袖是不能够像泼妇一样出去骂大街的。
啊，我们现在节目时间到尾声了，那个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个再见，谢谢。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